Nyāng jī chīmbōr tsōrdān nīmī yāng zhōng nī mōlōm chīmbū hūrngāb yā tā Parkarā tāng ngāng chān tō shīmūr tō Tōmbā tūk jī chān lā shīmōm chār lō Hōm chīmbō shīm shā kīng jī tī nyō zhū Tūk jī wā zhī rā dār shī yō khār tā shā Zab lā mā tāk jī tāng bā sāng zhāt bā Rīng zhīn jī mē lōng bā lā shīmōm chār Mā vī sāng kīm chān rō nyāng lā yī khār yī kīng tō zhōng bō mōlōm nām bā rā bā Chi chi jia vin chen lin zhen zhe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cer lu Hon ji me zun chen zun ba di lai wang Pan zho la ba sem ji yun den zho Ho yi pan dim jiang ni ren bo chi Ren chiu har dan la mara xiang cer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全文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一。共同外迁性，这呢分六个内容，再讲第六一至三智识，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二由此去入真实的意识之道，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三由专机门开始起道，这呢分两个方面，再讲第一怎免专机，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三至尊弥勒日巴意识专机。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一层上师亲自来说，昨晚我对你争辩太多，不要不高兴，慢慢来，不要急躁，回传你瞧去，你是个肯干的人啊，帮我儿子德曼陀迪建一座碉楼，竣工之后瞧去也给你，意识也给你。弥勒日巴说，期间若我为得到法而失去怎么办呢？上师说，我保证你这期间不会是没有太夸张发笑，你即是个极有毅力的人，若能修习我的窍诀，可以看看寄生能不能成佛。做了这样的谆谆教诲后，以此让弥勒日巴在东山建一座圆形碉楼，在西山建一座半圆形碉楼，在北山建一座三角形碉楼。所有的碉楼经建起一半时，上师就来合责让他拆毁，之后将土石运回原处。来来回回半是云图，弥勒日巴后背抹蓝剩了一个窗，他想如果给上师看只有收贺者，给师母看又成了在夸功，想后没有给他们看而暗自哭泣。那么意思呢，就是第二天早晨上师来到弥勒日巴这里说，昨晚我对你责备太多，你不要不高兴，慢慢来，我会传法给你，不要着急，你是一个勤于工作的人，帮忙修一座碉房给我儿子达尔曼陀迪，完工后呢会传法给你，意识也由我供应。那么这里就是怎免用利诱破掉弟子非分王求的心，也就是不要不欢喜，慢慢来，要有一个培养成熟的过程，到了这个火候才行，你还需要做更大的尝试。那么弥勒日巴回禀道，如果这期间我没有修到法就死了，那怎么办呢？因为要修那么多房子，而且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全部要干完，在这个期间，没得到法，没修成法，那死了怎么办呢？ 给上师把自己的心里的想法，特别有一种这个希求法、想修法、想成就的道心一直没有变啊。所以呢，他就给上师问：如果这个期间我没修到法师了，那怎么办呢？他非常担心没有得到真法，就是掉了。在经里呢，实施的磨难之后，他对法看得呢比生命还重。哎，人生唯一的意义就是修持真法，心中修到了真法，有了真法，活着才有意义。如果在这期间死掉了，却没有得到法，那就枉得一世人生。所以呢，就是他年世无常，一心一法的心非常道亮，事事以这个心推动自己要尽快求法修法。那么上师说：我保证这个期间你不会死，我这法没有夸大，既然你有极大的勤奋，如果能修持我的教授，我的窍诀，今生能否成佛啊，也是可以看看的啊。我们的传承有一种与其他派根本不同的风鸣加持，上师对他这样教诲，他心里欢喜起来，就说：那么请吩咐怎么修吊方吧。那么上师想把吊方修在一个险峻的要隘处，也就是那是同宗人法果师不能修吊方的地方。由于马尔巴不在法师者之列，他就想以简双吊，一来呢作为在那里修建的基础，二来呢作为进出米拉里巴追夜的方便。那么这样就吩咐他在东方汕头修筑一个圆形的吊方。那么修到一半的时候，上师来了，对他说：我那一天没考虑好，这方子全拆掉，土石都运回原处。那他遵命照办，拆掉方子，云图办事。那么上师呢，又到西方一座山头上，总座喝醉了，吩咐他该怎么修。于是呢，他按照上师的吩咐修了一个半圆形的吊方，这个吊方也修了一半。上师又来了，说这个也不适合，图是仍然运回原处。他又如实遵命而行。之后呢，上师又到北方山头上，说道：小伙子，大力啊，我再不会想那天和嘴就说那种话了，现在在这里修一个很好的吊方吧。他说：上师啊，方子修起来又拆掉，这样做不耽误我白吃苦，也浪费您的财物，请真正考虑好了再吩咐吧。上师说：现在我既没有喝酒，又是反复考虑过的，需要修一个三角形的密咒宫，你去修吧，再不用踩了。于是呢，他又遵命去修一座三角形的方子，那么这里也是修到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上师又来说道：大力啊，你修的这个吊方是给谁的？谁吩咐你修的？他说：上师啊，您自己吩咐的，是给公子修的方子，不是吗？上师说：我想不起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要么是我疯了，要么是我失恋了。他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担心又会出现这种情况，劝上师要好好考虑，您说早考虑好了，而且说现在修的这个不会再拆了。上师说：当时有谁作证呢？三教性的吊方就像这个镇魔库，你是想把我们放在里面是咒术吗？我们没有抢夺你的状元，也没有侵占你父亲的财产，大 可不必。如果不是这样还想求法的话，这种连土地神都不欢喜的东西，快把它拆了吧。这些土石全部运回原处，这样才可以传法，不然就滚。当时梅阿尼巴心里虽然很伤感，但因为想求法的缘故，就遵从上师的意志，把这个三教性的房子也拆了，土石全都运回原处。那么这样来来回回的搬运土石，结果他的背部生了一个疮。他心想，让上师看吧，自会遭到责骂，让师母看吧，又成了在抱怨。这样想的后呢，就没有给他们看，只是自己偷偷的哭泣。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之后请师母帮忙去求法，师母也请求上师给他传法。上师对师母说，你去做些好应试，带他来这里。梅阿尼巴来后，上师念了皈依的传承，传完皈依戒后说，这些都是共同之法，如果想要不共迷法巧诀，必须如此而行。便煎药传授了那罗巴的苦行圣传，之后说，你很难做到吧。由此梅阿尼巴生气了泪水失落的强烈信心，立下了今以四教封信的蒙里寺院。于是呢，之后呢，梅阿尼巴来到师母面前，恳求他帮自己求法。那么师母来到上师面前说，上师啊，干嘛修这些无意义的方子，仅折磨人，请你发发慈悲，给大力传点法吧。上师说，你去准备点好吃的，领他到我这里来。师母呢，做好饮食那座，带米拉里巴一起到了上师面前。这个时候上师说，大力啊，那天我说话没算数，现在不会有那样的荒唐事了，你要发就给你传。于是呢，就是传给他一个共同的皈依传承和戒律，之后呢交代说，这些是共同的法，你如果要去不共迷称的教授，这个要求很高，你必须按照这样做才行。于是呢，给米拉里巴简单讲述了他自己的上师那罗巴苦行求法的传记，并且说，这是一个殊胜的典范，因为你要求不共迷咒窍诀，希望的是即生成就，这要求具有很高的德相，需要跟上师高度相应，因此呢，你必须要经过大的苦行磨练，心已经调练到了很现身前行的地步，这个时候传不共的窍诀就有用，不然不是法器，怎么传又有多大的意思呢？那么这样讲完之后，由于刺激他说，这些你恐怕很难做到吧。这个时候就触动了米拉里巴的善根，他看到那罗巴尊者为了求法是那样不惜生命，坚守尊师之道，所以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只有得到上师加倍才可能开悟见性的，所以呢，完全靠上师在旁边的加持力，因此呢，他是任何的苦行都坚定的去行。像这样，米拉尔巴听了后呢，生起了强烈的信心，落下泪来了，掉了很多眼泪。那么心想，之后无论上师说什么，我都遵命照办。这样在心里安安发了誓。那下面又这样说道，数日过后，上师让他做碎事，带他到一地，当时到了往东南去的一些隘处，对他说，你在这里建造一栋回摆设四方性的旧城楼加抱顶共十层，这次不会拆掉，建成师传你巧诀， 安持修行之后，我会为你备办修行的口粮。再打地基寺上师的三个大行字，细细滚来一块大石头，他也用来起地基了，才修好了二层楼。上师过来观看，问道：“这块石头是从哪里取来的？”他回报了缘由。上师说：“我这几位弟子是修深远次第的瑜伽师，不应做你的奴仆，快取出石头送至远处。”他又从楼顶开始踩出，取出那块石头送回原处。上师说：“你自己再搬回去，好好放上。”他又搬来，如前放置，再做修造。修满第七层楼时，腰部生了一个疮。上师过来对他说：“现在你把身下的工程放下，在下面修一个有12根柱子带后殿的走廊。”他又精心修建周郎军工室，为最初生了一个疮。一生呢，就是过了几天之后，上师要米尔巴陪他出去走走。他们来到同主人所守护的那个要隘处。上师说：“现在你在这里修一个四方吊楼，灰色的九层楼加抱顶共10层，这个修好了之后就不再拆了，而且呢会传给你修法和口诀，还安置你修道，供给你修道的口粮。”米拉里巴说：“那么上师许诺的这些可以请师母作证吗？”上师说：“可以，可以。”当时呢，上师就开始画建筑基础的图形。米拉里巴呢，去请师母来。师母来后呢，他当着上师和师母的面说道：“过去建房修3次，拆3次。第一次上师说没考虑，第二次呢说喝醉了酒，第三次呢说要么我疯了，要么我失忆了。我把上师吩咐过的话重新提一下，上师就说有谁作证呢，反而遭到一顿痛骂。这次上师又虚弄了这些，所以呢就请师母作证吧。师母说：我当然可以公正的作证，但上师权力大，任意而为恐怕难算数。本来上师修房子建是没有必要的建，才是无道理的才。尤其是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所有，是大家立了誓约的地方，是个会引起纠纷的场所。给他说他也不肯听。那这个时候上师说：你就做委托的证人好了，我也照许诺办。没有委托的引人怀疑的就不要挑起吧，去吧。于是呢，米拉里巴就从四方形吊楼的基础开始修。这个时候呢，戎地的额敦求多，还有呢就是到了地方的那个车敦王额，还有呢就是宗荣的这个美敦春伯等人来了。这就是马尔巴大师的三大信子，这些来了。他们在西西时候呢，合伙滚来了一块大石头，米拉里巴就把它作为祭祀砌在正门前面。大概修到有2层楼高的时候，马尔巴上师来了。他全面仔细地巡视了一番，忽然用手制作3位大弟子滚过来的那块石头，问道：“大力啊，这块石头从哪里来的？”他说：“祝大行之做游戏搬过来的。”上师说：“哦，他们搬石头不能代替你建房子，快把这块石头取出来搬回原地。”这是个大难题，因为要取出这块石头，等于就是要整个拆掉。米拉里巴说：“这个房子你承诺过不拆的， 上师说是有这话，但我这几个是观修深远次第瑜伽的大弟子，怎么能做你的奴仆？不是全才，只是驱除这块石头，送回原地。于是呢，他从这个楼顶往下踩，驱除石头，送回原处。这个时候，上师又说：“现在你自己可以把石头搬过来做墙基了。”他又遵命，像前面一样搬回石头放好，继续往上修。那么在这里，大家要知道，弥勒里巴为什么能这么做呢？看起来好像这个上师专门找理由给我制造麻烦。如果这样想的话，就是一种不绝其弟子的想法，因为他没有一种信仰，没有一种遵命。而弥勒里巴呢，有大三个，完全是信仰力和寺院力在起作用。所以的这个信仰力啊，就是他能信戒上师就是圣人，不是凡夫的那种烦恼害心。所以呢，不会想由于刁难我。其实呢，他有大寺院力，也就是前面上师江树呢，那罗巴一直上师的专辑做了教育，当时他触动了三根，而且非常大的心要效仿那罗巴尊者，他就立了以后无论上师说什么我都尊办的大寺院力。有这样的信仰力和大寺院力，以这两个三性的力量摄持，所以呢，他的修就是这样的，上师说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当中没有任何其他想的。这又是一次完成了一教奉行的修法。那么接着呢，修到第七层楼的时候，由于来来回回的搬运土石，他的腰部呢生了一个疮。那下面又这样说道：当时有藏让地放的美敦纯波来求生了金刚灌丁，堕落地放的车东王额来求密集金刚灌丁。当他们来是因为监房事情已办好，所以呢，他希求得灌丁而坐在灌丁席中，结果则遭到上师的呵责，同打从灌丁席中驱逐出去。当时整个背部都是伤，三个创口流出脓血，发生疼痛，他就把土器背在胸前继续修造房子。那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呢，由这个藏荣的美敦纯波来求生了金刚的大观顶。于是呢，师母对弥勒里巴说，这回你无论如何也要收这个观顶。他也心想，我修罗这么些吊放一块石头一筐土一桶水和一餐泥，也没人帮我办过，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修的，这次会传给我灌顶吧。想了之后呢，就去定钉，随即坐在接受灌顶的席位上。这个时候上师说，大力啊，你有什么求观定的供养呢？他说，我给上师的供资修了吊方，做了禅师，上师也许诺给我传授观定和巧诀，所以我是抱着希望想得传授而坐在这里的。这个时候上师说，你只修了个巴掌大的小房子，哪能得到我从印度受尽辛苦求来的观定和巧诀呢？如果有供养就拿出来，没有的话呢，就不要坐在深深迷尘的观定席上。说后给了他一记耳光，就着头发把他从观定席位上拉了出去。他心想，现在还不如死了好，真正的坐坐哭了一个晚上。那个时候有机会他都想要死，因为他有非常强的修道观念，认为世上 就只有修法有意义，得个人身没有法，那就只是造罪，不如死了好。所以呢，人生唯一的意义就是法。现在法是一无所得，而活还得继续干，而且是在身体遭受了大的创伤的情况下还要去干，这个时候是一个大的考验。这时呢，师母来了，安慰他说，伤是他自己说从印度取回这些法，就是希望利益一切众生，平时哪怕一条狗来到他面前，他都要为他说法，莫或呢回向来试试他，不知道为什么对你就如此不关心。不过你可千万不要生邪见。赵商商氏自己也来了，吩咐说，大力啊，你现在暂时放下修雕放的事，在雕放下面修一个有十二根珠子的奏浪，带一间后殿，等完过后呢，就传你官丁和乔爵的教授。于是呢，他又从周浪的基础开始修起。周浪快要完工时候呢，多了地方的楚敦王额来求弥基金刚的大观顶。师母说，孩子啊，这回你无论如何也要得个观顶。说完给了他一包酥油，还有一批这个铺路，还有一口小铜锅作为供礼。封赏公平之后，他就坐在观顶的法席上。那么上师又说，大力啊，你坐在观顶法席上有什么观顶的供养吗？他说，有酥油、铺路，还有铜锅。上师说，这些东西都是那大施主某某某某等供养给我的财物，那我的财物做你观顶的供养不合适吧？自己要有就拿来，没有不许坐在我观顶的法席上。说着就站起身来，痛责了他一顿，一脚将他踢出门外。他心想，要是能钻到地下就好了。哎，又想，这时我四周还是很多人放包大坏很多庄稼的包银吗？还是上师知道我根本没有修法的缘分呢？或者呢，上师悲心小不肯传授呢？不管怎样，这个没有法的人生自能造罪，留着他有什么用呢？哎，机会他都想着，还是自杀吧，自杀吧。这个时候，师母给他送来一份回供品，多方安慰，住了很久才离开。他没有心思收用这些回供品，哭了整整一夜，直到天明。早上上师来了，对他说，现在你把没有完工的奏廊和后殿修筑完，一定传给你观顶和乔爵。于是他继续修建，终于把奏廊修完了。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尾椎处又长了一个疮，三个疮眼溃烂，神农背部成了一个大伤口。他请师母过目，提醒不要忘记打十方心雕方地基时所做的那些许诺。他向修法的心横起，也求师母帮他请法。那么师母仔细看过，也流下眼泪说，我去告诉上师。说后呢，就到了上师那里，对他说，上师仁波切啊，大力做了那么多的修建，全身都成了伤和裂口，背部长了三个疮，神农出血，过去有所谓的绿马身上长疮，而有所闻，言有所见，所谓人体长疮，前所未闻， 前所未见，这是如果让别人看到听到，我也难为情，你作为大上师也很丢脸，他也怪可怜的。先给这个儿子穿个发吧，当初不是说过修好了房子就穿发吗？上师说，师有这么说过，等十层楼修完了就穿发，但十层楼在哪儿呢？师母说，不是十层之外还有修走廊吗？上师说，别多闲扯，十层修完了就穿发。你们真的升窗了吗？师母说，上师反正是强权独裁，随你的便吧，他整个背部都成了疮，没有剩一点好的。师母生气的说后急忙要走。上师说，那么叫他上来吧。师母去穿发后，米拉尔巴心想，是要给我穿发了吗？就到了上师跟前。上师说，大力啊，把床给我看看。他就给上师看，上师好好看过，说道，比你这个厉害的我的准主那若巴，在他自己身上亲身经历过十二大苦行，十二个小苦行，不痛的苦行共二十四种，我自己也是不顾生命，不惜争财，一直那若巴准主，所以若想求法就不能抱怨受苦，还是去修没完供的房子吧。他想，上师说得很对。上师在他衣服上呢加上暗点，说到绿马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呢要加暗点云图示。暗点就是像马那样的背垫，放在这个背上，可以放泥沙落在背上。他说，背都是伤，加暗点有什么益处呢？上师说，泥土不会掉进来。当时他想，这是上师的教旨，于是就把这个尘土器挂在胸前，继续云图建房。那么这里大家要知道，当时米拉里巴背上全部都成了伤，三个地方都是那大疮炎，不断的流血渗脓，非常痛。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认苦要完成意识之道。据大信仰里大誓愿里，背上不能背，就在胸前挂着尘土器，还是带着土器修建房子。哎，可以看到他是为道舍身，为了意识能够不顾身体不顾性命，要去完成尘世的这件大事。那么上师看见后心想，上师说什么都尊办的大丈夫实在稀有啊。之后呢，自己也安安落泪了。那么下面有这样说道，有一次荣地的额敦秋多来求西行港灌顶，维持师母将四方财产一颗大松儿石给了他作为灌顶贡品，他又坐在灌顶席中，结果仍然是给一吨铜打责骂而未得灌顶。他想，现在肯定不会得法了，于是就漂泊一乡，到了南阳地区，一户人家请他念诵般若八千颂，在那里他看到了长提菩萨的圣传，以此为愿。他想，为法苦行就需要做到以四教奉行，奉持四义，于是又回来了。那么于是呢，又有一次这个马尔巴大师的三大行止啊，后面加米拉尔巴就是马尔巴大师的四大行止，那么前面早期时候呢就有这个三大行止，那么其中一个又来求灌顶。哎，所以就这里说到，又一次呢荣地的额敦求多和他的眷属们带了很多很多的供养来求西金刚大灌顶。师母对米拉里巴说， 要是上师对你修方子这些城市还嫌不够，自息还财物的话，这是可以供养他一件贡品，那样一定会得到官定的。你把这个东西供养他，你自己先去请求，如果没有准许，我再请求。哎，师母也是特别特别慈悲，就说了这个。那么说着呢，师母把自己的四方财产，一颗又大又好看放射着红光的松儿石给了他。弥勒里玛就把这个松儿石献给上师，明白说，这次无论如何请上师赐给我这个官定。说完就坐在官定的法席当中。上师翻转着松儿石看了一看，说，大力啊，你这个是从哪里得来的？弥勒巴说，是师母赐给我的。上师微微笑了一笑，说道，你去喊达美玛来。于是呢，请来了师母。上师问道，达美玛，我们这个松儿石是从哪里得来的？哎，师母赶紧向上师磕了很多头，回答说，这颗松儿石与上师本不相关，这是当初我父母把我嫁给你的时候对我说，上师的性格很厉害，万一哪一天你们夫妻不和睦要分离时，这个用得上，所以呢，你私自藏好，不要让人看见，就给了我这个作为四方财产。但眼下这个孩子实在太可怜了，我心里不忍，所以呢赐给了他。上师请你接受松儿石吧，发大慈悲给大力做官定吧。以前多次把他从官定法系当中赶走，他受了好多伤心失望的苦，现在请恶霸上师和眷属们也帮我哀求上师准许吧。说完磕了很多头。由于上师性格很厉害，恶霸和眷属们也不敢多说别的请求，这是说好的，就跟师母一起向上师顶礼。上师说，大妹妈这种做法让这么好的松儿石差点落入别人之手了。说完就把这个松儿石戴在脖子上，又说道，大妹妈，你不要糊涂啊，连你这个人都是我的，松儿石当然就是我的。大力，你自己有财物就献上来，可以观定这个松儿石是我自己的。哎，虽然上师这么说，但弥勒里巴认为师母凭着供养的松儿石还会再次请求吧，于是呢坐坐不动。这个时候上师大怒，突然站起来合着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叫你出去还不动。说着就把他按下去一阵毒打，还拉着这个膀子打。那么这个恶霸上师过来劝住，这个时候弥勒里巴害怕极了，正好有个天窗，就立即从天窗跳了出去。上师心里也过意不去，仍然装作生气的样子。弥勒里巴跳下去后，身体呢丝毫没有受伤，只是心里太悲伤。哎，正想去寻思的时候，师母流着眼泪走过来说，大力啊，不要伤心，没有比你更忠诚更亲切的弟子了，所以你可以向别的上师求法，我帮你促成拜见的顺缘，提供你修法期间的扣粮和求法的供养。当晚弥勒里巴又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马尔巴上师派人叫他过去问道，昨晚我没给你灌丁，你有没有不高兴？没有生邪见吧？弥勒巴说，没有对上师失去信心，只是在想，这是我自己业障重的报应，都是我自作自受。说完又哭起来了。哭的时候上师说，你有什么大功劳要在我面前这么哭诉，赶紧出去。 梅兰巴心想，现在在这里肯定是得不到法乐，只能离开到别的地方去找出路。当时他还在南岩地区内碰到一个老人，请他去念般若八千颂，说是可以给酬金。他在念经的时候看到长提菩萨一世的传记，心想我们同样贫穷无才，但他未发能舍命献身，任掏了心脏就活不成，而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卖心脏求法。相比之下，我未发这点苦心根本不算什么，也许上师会传法给我，即使不传，师母好心答应我帮我介绍其他的上师。这么一想，就产生了回去的勇气，于是呢又回到了马尔巴上师这里。好，今天前行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普贤上言教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及回向。